1984年7月18日，南加州夏日炎炎，让人心情烦躁。而对抗这股热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大口吃下消暑解热的美食。而麦当劳的圣代冰淇淋就是最完美的选择。于是那天，三个11岁的男孩约好骑着自行车，一起来到圣斯多罗麦当劳的西停车场，打算购买他们最爱吃的冰品。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听到有人在对面街道喊叫，三人都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接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男人没有多说一句话，反倒是直接拿起手中的乌兹冲锋枪，对着三个男孩发动攻击。三个男孩中有两名男孩当场死亡，一名身受重伤，而枪声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今天要介绍的故事是血染的黄金拱门，圣斯多罗麦当劳大屠杀。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前几集我们介绍到 Laura Black 的故事，
你应该要先 catch up 一下感冒的事情吗？
感冒的事情，就是一直拼命感冒而已，就是验证自己这段时间的抵抗力蛮差的。
而且大家应该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啊，有啦，上一集音受就是你的声音啦、啊，虽然那是我们超久以前录的，
对啊，已经有三个礼拜了吧？
那你要不要评论一下代班主持人的表现？你要给他几颗星？
你这样挖坑给我跳哎、欸，但是五颗咯，
你怕被他杀是不是？
大家都好棒棒。你说你刚刚是在说大酸梅吗？
是啊，
还是在说那个
大酸梅？他是代班主持人啊。
我跟你在说上一集、
那個、哦，你说乔琪安老师吗？
对对 对，
乔琪安老师当然没话说，他讲得很好。
嗯，哦对了。
但是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说，你觉得大酸梅主持有另外一番不同的风味。
对，跟你的搭配的话，就是另
外那你觉得是怎么样的风味？
就是第二类组加第三类组的组合。
然后我跟你就是第一类组加第二类组的组合，原来是这样。哎、欸，那我们刚好，那我们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组合、欸，
非常中立的评论。就是没有要立什么 flag， 就是没有要立什么旗。
好，那在那一集我们有介绍到 Laura Black。
对，
然后也有介绍到跟踪 Laura Black 大概1400天的跟踪狂，他叫做 Farley， 他是有受到一个大屠杀事件当成他的灵感来源的。
就是这个吗？
对，就是圣斯多罗麦当劳大屠杀事件，他是受到这个事件影响才兴起了他想要扫射老东家办公室的念头。
哇哦，是相关。哎、欸，你好厉害哦，你竟然把他们连在一起耶。
没错。
哇哦。
然后刚好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推理作品是横沟正史的八木村，这一部作品也是受到日本金山大屠杀事件的影响，所以我们二之根大屠杀三部曲系列今天要进行的就是第二部曲。
那所以这一季会有讲三个大屠杀、
对，第一个大屠杀就是我们之前讲 Laura Black 的那一场大屠杀。那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一集要讲的圣斯多罗麦当劳大屠杀事件。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金山事件。那讲完金山大屠杀事件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横沟正史的八木村了。
金山大屠杀跟白素贞有关系吗？
我没有 get 到。
就水漫金山寺啊。
哦，不是，不是那个金山。那个金不是 gold， 而是金金芦笋汁的金。
好老哦。
你以前有喝过吗？不敢说。
跟芦笋的味道很不像。
不搭。
对，很不像。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由 Lucian 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
James Oliver Haberty 出生于1942年10月11日俄亥俄州坎顿市，他在三岁时感染了小儿麻痹症，而由于这个疾病的影响，从小他就有步行困难的问题。1950年代初期，他的父亲购买了一间位于宾州的一个农场，全家搬迁到农场居住。 但由于 Harperty 的母亲无法适应新环境，不久便离家远去。而年幼的 Harperty 深受母亲离开的影响，开始封闭自己的社交生活，生活过得郁郁寡欢。除了极度思念母亲外， Harperty 在学校的生活也过得不如意。班上绝大部分同学属于基督教阿米西派以及门若派教徒，这几个教派思想较为保守，因此同学常会在暗地里窃窃私语，说 Harperty 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 Harperty 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周围的同学不仅无法同理他的处境，还一直对他议论纷纷，这让 Harperty 的身心状况每况愈下。国中一年级时，他是班上唯一一位没有参加学校足球队的学生，而学校老师对于 Harperty 的管教方式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 Harperty 国二的同学说，有一次当其他同学都在户外玩足球时，独自在教室的 Harperty 和老师起了轻微的口角。当时那位老师满脸不悦的冷笑说，哼，如果你和其他同学一样是真男人的话，你会到外面去打足球。这句话像一把利刃般刺伤了 Harperty 的内心。不过尽管对于同年龄孩童热衷的活动丝毫不感兴趣，但某一种东西却对 Harperty 有莫名的吸引力，那就是枪支。升上高中后， Harperty 依旧对外封闭自我，他鲜少参与公开的活动，甚至没有出席拍摄毕业照的现场。1962年 Harperty 进入俄亥俄州坎顿市马龙学院学习社会学，在学期间他遇到了日后的妻子 Ethna Markland。 虽然 Harperty 对于学校生活不感兴趣，但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规划的，他想当礼仪师，于是改变了职涯计划，开始在宾州匹兹堡殡仪学院学习。1965年在和 Ethna Markland 结婚后不久， Harperty 取得了尸体防腐处理执照，并在坎顿市的 Don Williams 殡仪馆工作。但最终 Harperty 并没有成为正式的礼仪师，因为他并未缴纳15美元的证书费。但或许真正的理由可以从他的老板 Don Williams 的话略窥一二。 Don Williams 认为 Harperty 并不适合做礼仪师的工作，因为他只喜欢独自待在防腐室工作，既不愿意与其他的同事合作，也不愿意与死者的家属面对面沟通，所以可以说是 Harperty 极度的社交封闭，毁了自己的前程。社区服务的牧师形容 Harperty 是一个对上帝充满怨恨的人，情感压抑，但有时却有爆炸性的情绪表现，只要和他聊上几句，就会知道他充满了内在冲突。曾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则形容他常常满腹怨气，行为偏执。他的邻居透露，常常可以听见 Harperty 从隔壁传来暴怒的咆哮声，但邻居们也不敢多做过问，因为 Harperty 除了在家中收藏了数量庞大的枪械，住家周围四处还设置了写有禁止跨越或内有恶犬的立牌，以阻止其他人靠近他的私人领域。社区里的孩子们则是以讹传讹的传递着 Harperty 一家在房子里进行着某种巫术和邪教仪式的故事。离开殡仪馆的工作后， Harperty 又再度转行担任 Union Metal 公司的焊接工，并与妻子搬迁到位于坎顿市西边的马西隆，在那里夫妻俩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一名女婴，叫做 Zelia。 他们的第二个女儿 Cassandra 则是在两年后，也就是1974年出生。但两名女婴的诞生并没有抑制 Harperty 所展现出异常的暴力以及虐待行为。在这个时期，他的太太曾和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控诉 Harperty 打伤他的下颚。 Harperty 的同事则观察到他总是在谈论和枪击有关的话题。某一次当 Harperty 收到邻居的抗议，指责他所养的德国牧羊犬破坏了他们的车， Harperty 的反应很让人吃惊，他二话不说直接用枪对准牧羊犬的头，把他一枪打死。1983年 Harperty 出了一场车祸，这场车祸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右手臂常常会无法控制的抖动，以至于他无法继续从事焊接工的工作。他的前同事 Excellence 在事后表示， Harperty 在被解雇后 把一切的不幸归咎于整个国家。哈伯提认为，雷根总统管理的政府正在密谋对他不利，让身为蓝领阶级的他因通货膨胀而吃足了苦头。哈伯提甚至还写信给墨西哥政府申请居留权。1984年1月，哈伯提带着一家四口短暂的搬迁到墨西哥提华纳，但仅仅待了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后，全家又再度落脚到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并在邻近的圣斯多罗找到一份保全人员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并没有维持很久，同一年七月份，哈伯提遭到了解雇。屡屡受挫的哈伯提此时已经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他曾经一度想自我了结，但却被太太阻止。是不是有一间卖健康食品叫圣斯多罗、啊、在文化中心？
我看一下是不是啊，等我一下。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吗？那个白色招牌，然后绿色那个什么的，像太阳的那个
圣德科斯啊，
差很多哎、欸。这是我对一个字，四个字，
三个字是错的。哦，那我们先在这边做一个讨论好了。你觉得从头听到这边、还没有进到故事的最高潮啦、那你觉得主角？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从小的遭遇就蛮糟的。第一个是小儿麻痹嘛，可想而知，就是他本身行动就很不方便。
然后加上他深爱的母亲，
对，他妈妈又离开，所以他变成是，我不知道他父亲对他照顾程度怎么样。
父亲那一段是几乎没什么资料可以找的，我们只能找到说他的母亲离开，然后他在学校的生活也不太如意，一直到他踏出了社会，也是转职了好几次，然后同事或者是老板对他的评价都没有很高，
因为他从小的长大环境让他变得孤僻，也不会想要跟太多人往来。
然后我没有想到说，原来基督教像一个光谱一样，派别跟派别之间的基督教也是差很大的，
你不知道？
是不是？会差到那么大吗？
就是基督教光在台湾就有好几种会嘛，
很多分支嘛，对不
对？
对
啊，就是什么巡礼会啊、长老教会啊、什么灵粮堂啊、浸信会啊，这些很多啊，种种的，在做礼拜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那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我已经很久没去教会了。
哦，我说之前你们家
之前我阿嬷是在，因为我阿嬷是澎湖人。哦，然后澎湖人呢在高雄都是住在哈马星那边，就是哈马星那边比较多，然后那边有一个叫做古山长老教会，我妈他们都是在古山长老教会做礼拜，因为那个里面都讲台语，他整个做礼拜都讲台语，
符合在地化，
而且他们讲的台语就是很老一辈会讲的那种台语，就是现在很少人听到，可能就是只有那个台南的市长候选谢龙介哦，他台语不是很会讲吗？然后讲的很好听，可能就是要
哦，要到达那个 level 的人才听得懂，
对，才会听得懂了。哦，对，或老一辈，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在那边听那个，我都听不太懂。哦，对，因为那个算是高阶台语，对啊，我们这种初阶都听不太懂。后来我们家有搬到大寮，然后他就是巡礼会。那巡礼会的话，我觉得也是蛮传统的，就比较像长老教会，本来是讲台语变国语这样子的差别。然后后来，因为我爸住花莲嘛，之前我回去找我爸的时候会去浸信会，他们现在的教会是浸信会，就整个很不一样，他们做礼拜方式就很活泼，然后是
不是以前、哦、像唱圣歌这样子，
他们以前
唱唱跳跳这样子，
他们唱的那个赞美诗集跟我们之前在什么长老教会啊或巡礼会的那个歌很不一样，就是比较新的那种曲调，做礼拜方式也是比较再活泼一点。对，那灵粮堂我没有去过啦，所以我不知道。很多种教那个很多种教派，
那他可能比较倒霉一点，他同学所属的教派对家庭观念很保守，所以一旦发现说他没有母亲就会开始嘲弄他，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你知道摩门派有分两种吗？
该不会又是以前的那个我发现你有这个问题啊，有很多老梗啊，
这有讲过了，
有，绝对有，因为我有负责剪而且我记得你是这第三次提了
好啦，不要讲了，我不要讲，
我知道答案 Just a woman 跟 Wait a moment
哪有啦，
有，你绝对有讲过
哦，好啦哦，好啦，贾斯特摩门跟韦特摩门
欸，我们讲那么悲惨的故事，你讲笑话是什么一回事？
没有，我只在讲说那个啊。好，请继续。然后老师不是有一次就直接就是很讥讽他嘛，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像其他的男生一样出去踢足球
啊。那个老师就是有问题啊。
欸，你以前在学校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以前高中大部分大家男生就打篮球，所以没有跟大家打篮球就怪怪的。
应该说我们高中的校风它是比较开放的，那时候我们老师都随便我们，就是什么场地你都可以去，你要去篮球场就去篮球场，你要去羽球场就去羽球场，你要在榕树下聊天就在榕树下聊天。
怎么可能是你？对啊， 我那个时候反而是会勉强自己去打篮球啦。
勉强就代表说你其实没有到很爱。
对，我其实没有到很爱，我也是因为受到我哥，因为我哥也是会打篮球，可是我自己就还好，好像就是框架吧，就是觉得说哦，男生就是要会打篮球，所以就会勉强自己去打篮球，可是我也没有打得很好。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打排球。
哦，真的哦，
我觉得排球蛮好，
我
觉得排球很好玩，可是就因为排球要很多人，
对，要六个人嘛，
排球要很多人，所以
门槛比较高一点。
对，所以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碰过排球。要不然我觉得排球比较好玩。
那你是觉得那个老师基本上他就是没有什么性别教育的素养嘛？对不对？
对，
这也是就直接把框架框上去这样子。
对啊，蛮那个的啦，就是 blending， 就是你要融入大家嘛。
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
对，
并不是用这种，
对，
这种方式。
然后再加上同学也很排挤他，所以就等于就是好像老师也允许同学去排挤他。你怎么没有办法融入大家，你我们就不能跟大家一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讲故事。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知道说 Herberty 他已经有带着一些
Herberty
哦 Herberty 已经有带着一些满腔的怒火，他已经是觉得这个社会对他有敌意，包含你可以看到他甚至想要离开美国，哦，想要移到墨西哥。
套一句那个之前流行语，就这都是阿贡的阴谋啦，他不都觉得是雷根总统的阴谋吗？
哦，
都雷根害的啦，什么什么什么都要怪总统。真是，哎，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杜先讲 Herberty 的故事。
7月15日， Herberty 和他的太太吐露自己精神也许有问题，两天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一间精神科诊所，要求预约看诊时间。在电话中，对方请 Herberty 留下个人资料，并按 Herberty 说几个小时内会回电确认约诊时间。但这位接线人员不仅仅将 Herberty 的姓名拼错，还由于 Herberty 在讲电话时沉稳有礼的态度，而将 Herberty 归类为低风险的个案。而低风险的个案只需要在48小时内回复即可，这和他在电话中和 Herberty 告知会在数小时内回电有很大的落差。于是 Herberty 在电话旁边等待了数个小时，却一直等不到诊所的回复。他骑上摩托车离开家，并没有和家人告知他要去做什么。一个小时后， Herberty 回到家，情绪显得非常沉着且冷静。当天在用过晚餐后，他们全家一起骑脚踏车到邻近的公园溜达，接着 Herberty 和妻子 Edna 一起观赏电影。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8日，这天 Herberty 带着全家到圣地亚哥动物园玩。在参观动物园的过程中， Herberty 和他的太太坦诚他的人生已经玩完了，他失去了所有活下去的目标和动力，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到精神科诊所的回电。 Herberty 对着太太 Edna 说，
我并不是没有给这个社会机会。
在结束动物园的行程后，他们一家回到家中。 Herberty 来到卧室，和 Edna 躺在同一张床上。
我想要和你道别，
Herberty 的语气平静，并在说完后给了 Edna 一个吻。 Edna 察觉到 Herberty 异常的行为，因为平常的 Herberty 并不是一个充满深情的人，于是他开口询问 Herberty 要去哪里，但 Herberty 只是很简单的回答
I'm going hunting human，
意思是指我要去猎杀人类。虽然 Herberty 无论是口中的话或是所做的动作都透露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但当时 Edna 并没有通报警方，因为他认为那只是 Herberty 再度陷入低落情绪的表现，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接着 Herberty 把家中的手枪用毛毯裹起来，对着12岁的女儿 Zelia 说，
再见，我不会再回来了。
随即走出家门，驾着他黑色的 Marquis 轿车往圣斯多罗大道行驶。透过事后目击者的回报，当天 Herberty 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他先往 Big Bear 超市前进，接着经过邮局，最后停在圣斯多罗麦当劳的停车场内。 这里距离他的家仅仅只有200公尺，而时间是下午的3:56。当时大约有45个人正在圣斯多罗麦当劳用餐，餐厅内充满顾客愉快的欢笑声，以及麦当劳员工们忙碌准备餐点的身影。3分钟后，也就是3:59，随着麦当劳大门开启的声响，没入周围嘈杂的交谈声中。Harvey 默默踏入餐厅内部，他身上携带着一把9厘米的乌兹卡冰枪，一把9厘米白朗宁大威力半自动手枪，以及一把温彻斯特 M1200 邦动式散弹枪。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直到 Harvey 将那把散弹枪瞄准16岁的麦当劳员工 John Arnold。一旁的副经理 Guillermo Flores 发现 Harvey 的动作，觉得苗头不对，立刻对着 Arnold 大喊 John， 那个男人要射你。 Guillermo Flores 才刚说完， Harvey 就在两人的眼前扣下扳机，但散弹枪并没有成功发射。当时 Arnold 认为眼前这个男人正在上演一出病态的玩笑，于是转过身离开了 Harvey 的视线范围。而在 Harvey 低头检查武器的同时，22岁的餐厅经理 Nevas Dennis Kane 走向点餐柜台，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才刚新婚一个月， Harvey 也在这个时候成功从散弹枪射出一枚子弹，那个子弹向上射到了天花板，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接着 Harvey 把散弹枪瞄准 Neva， 扣下扳机，子弹击中 Neva 的左眼下方，只见 Neva 立即像断了线的木偶般颓然地跌落在地面上，失去了生命迹象。这开启了圣斯多罗麦当劳大屠杀的序幕。只见 Harvey 走过 Neva 的尸体旁边，再度对准麦当劳员工 Arnold 射击。只见 Arnold 发出一声惨叫，这次子弹直接击中 Arnold 的胸口。接着 Harvey 命令大家趴在地板上，并大肆谩骂用餐的顾客。他的用语充满侮辱性，包含 Dirty swine, Vietnam assholes， 意思是指肮脏的猪，越南混蛋。25岁的 Victor Rivera 壮起胆子，试图要说服 Harvey 放下武器，停止攻击。但 Harvey 完全无视 Victor 的请求，只是不断的大叫：“
闭嘴！闭嘴！闭嘴！”
并开枪射击 Victor。他总共发射了14枪。只见 Victor 跌在地板上，痛苦的呻吟，最后失去了生命。在这个时刻，许多顾客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纷纷躲在餐桌下方，试图躲避 Harvey 的攻击，但 Harvey 并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由6个女人和他们的小孩组成的团体，他们蜷缩在餐桌下方的空间，震惊的一动也不动。 Harvey 首先对准团体中19岁的 Maria 开枪，子弹射入 Maria 的胸部，也立刻夺去她的性命。15岁的 Imelda 和9岁的妹妹 Claudia 则是下一个受害者。Imelda 胸口重伤， Claudia 则是身中9枪死亡。接着 Harvey 瞄准11岁的 Aurora Bena 直接发动攻击，子弹射中他的腿，血迹四溅。 Aurora Bena 原本命在旦夕，但当 Harvey 再度举起枪对准他射击时，他怀有身孕的舅妈 Jackie Lynn Race 用身体将他环抱，以肉身挡住急发的子弹，让他躲过了一场死劫。但舅妈 Jackie 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她被乌兹冲锋枪射中了48次，与腹中的胎儿双双丧命。而更令人痛心的是， Jackie 8个月大的儿子 Carlos 似乎理解到母亲已经过世，无助地坐在失去生命迹象的母亲躯体旁嚎啕大哭。但眼睁睁地看着这场人伦悲剧的 Harvey 并没有流露出半点情绪，反倒是再度无情地举起枪对准了年幼的 Carlos。 随着枪声一落， Carlos 背部中弹倒地身亡。 随后 Harvey 开枪杀死了62岁的卡车司机 Lawrence Vesalius， 然后将目标锁定在餐厅游戏区旁边的一家人。这一家人躲在桌子下，并试图用身体保护小孩。31岁的 Blythe Regan Herrera 保护着他11岁的儿子 Matau， 他的丈夫 Ronald 则保护着 Matau 12岁的朋友 Keith Thomas。 Thomas 被子弹击中了肩膀、手臂、手腕和左手手肘，但并没有受到重伤。 Ronald 则被子弹射中6次，分别击中腹部、胸部、手臂、臀部、肩膀和头部，但他幸存了下来。不过他的妻子Blythe 和儿子 Matau 则都因为身中多发子弹伤重而亡。下午四点过后不久，接线员接获第一个报案电话，但却搞了一个大乌龙，弄错了来电地点，以至于警察第一时间前往距离案发地点2英里外的另一家麦当劳。这个错误延误了封锁现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许多从麦当劳逃出的幸存者开始对着往餐厅方向行驶的人车发出警告。也大约是在下午四点过后不久，一名叫做 Lydia Flores 的年轻妈妈开着车来到圣斯多罗麦当劳取餐窗口。 Lydia 注意到店面破碎的窗户以及耳边传来的枪声，并抬头看到一个男子在店里开枪。被眼前景象吓坏的 Lydia 在慌乱中倒车，并失控地撞上后方的围栏。随后 Lydia 和她的2岁女儿迅速离开车，躲在附近的灌木丛里，直到枪击结束。母女俩十分幸运地躲过一场死劫。大约在下午4:05，一对墨西哥夫妇 Astolfo 和 Maricela Felix 开车来到圣斯多罗麦当劳门口。丈夫 Astolfo 注意到店面前破碎的夹层玻璃，但却在一时之间误认为麦当劳正在进行翻修，而向他迎面走来的 Harvey 则是维修工人，而 Harvey 也没有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随即开枪射向这对夫妇和他们四个月大的女儿 Galita。 子弹击中妻子 Maricela 的脸部、手臂以及胸部，并将她一只眼睛射瞎，也同时让她一只手臂永久性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宝宝则在颈部、胸部和腹部受到重伤。身为丈夫的 Astolfo 在胸部以及头部也都受了伤。但当这对夫妻以蹒跚的步伐试图逃离 Harvey 的攻击范围时， Astolfo 把惊声尖叫的宝宝交给了一个叫 Lucia Velasco 的陌生年轻女子。这名好心的陌生女子 Velasco 随后将婴儿带到附近的医院。最终这个墨西哥家族的三名成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警方在此时还没有赶到现场，许多不知情的市民仍旧往圣斯多罗麦当劳的范围移动。这集片头所讲的三名11岁的男孩就是如此。当三个男孩骑着自行车进入西停车场购买冰淇淋时，他们听到对面街道有人正在大声喊叫。他们犹豫了一下，随后 Harvey 就用他的猎枪和乌兹冲锋枪向他们射击。其中一名叫 Joshua Coleman 的男孩背部、手臂和腿都受伤，伤势危及性命。另一名男孩 Omar Hernandez 则是倒地不起，他的背部多处中枪，开始无法控制的在地面上呕吐。而最后一名男孩 David Flores Delgado 则被枪击多次头部，最终 Coleman 幸存，而 Hernandez和 Delgado 则是当场死亡。随后 Harvey 注意到一对老年夫妻，分别是74岁 Miguel Victoria Ulloa 以及69岁的 Ida Melagues Victoria， 正透过入口走进麦当劳。当 Miguel 伸手为妻子打开门时， Harvey 对着他们开枪射击，子弹射中妻子 Ida 的脸部，夺走她的性命。丈夫 Miguel 连忙抱住妻子，一边擦拭她脸上的血，一边对着 Harvey 大声咒骂。这激起了 Harvey 的怒气，他回骂 Miguel 并开枪射杀了他。第一名到场的警官 Miguel Rosario 所乘坐的巡逻车被 Harvey 无情开火射击，所幸警官 Miguel Rosario 并没有受伤。他透过对讲机将现场情形转达给圣地亚哥警察局， 很快的，警方将枪击现场六个街区范围内的区域封锁，并在距离餐厅两个街区的地方建立了指挥所，部署了175名警力。一小时内，数名特种部队成员加入，并指派到麦当劳周围的地点待命。由于 Harvey 持续快速的开火，并且不断变换枪支，警方起初并不知道餐厅内有多少歹徒，再加上麦当劳大部分窗户都被子弹击碎，玻璃碎片的反射光让警方无法清楚观察到餐厅内部的情形。但最终警方透过一名幸运逃脱的民众转述，得到了宝贵的讯息，现场只有一名持枪的歹徒，而且这名歹徒并没有劫持人质。到了下午5:05，执法人员获得了权限，可以射杀这名持枪的歹徒。根据事后数名幸存者的陈述，他们看到 Harvey 走向点餐柜台，调整了一个手提式收音机，推测他可能是想收听关于枪击案的相关新闻报道。但最后他选择了一个音乐电台，并随着音乐的旋律一边跳舞一边开火射击受害者。接着 Harvey 搜索厨房的区域，并意外地发现还有六名员工躲在那里，于是他大喊，
哦，这里还有更多人，你们竟然试图躲避我。
其中一名女员工又西班牙语尖叫着，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但 Harvey 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开火，杀死了21岁的 Bolina Lopez， 19岁的 Elsa Borboa Fierro， 重伤的17岁的 Albert Leos。 就在 Harvey 开始射击之前，18岁的 Margarita 抓住了他17岁的朋友 Wendy Flanagan 的手，然后两人开始奔跑，却遭到 Harvey 从后方致命射击。 Flanagan 以及另外四名员工和一名女顾客最后躲在地下室的一个储物间，另一名受害人 Leos 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在被射击五次后用爬行的方式躲进储物间，躲在储物间的这群人最终都幸存了下来。接着 Harvey 持续在店内搜索每个角落，当一辆消防车驶进麦当劳时， Harvey 对着消防车开火，子弹连续扫射车体，造成一名乘客受到轻伤。而当他听到一名受伤的青少年 Jose Perez 的呻吟声时， Harvey 射击了他的头部，这名男孩也立刻从座位跌落身亡。另一名孩童 Olala Bella 注意到枪声在某一刻突然停下来后，他睁开了眼睛，却看到 Harvey 正在附近盯着他。 Harvey 向这名孩童扔了一袋薯条，然后拿起散弹枪射击这名孩子的手臂、颈部和下巴。Olala Bella 最终幸存了下来，但他也是在医院待得最久的幸存者。下午5:17， Harvey 从点餐柜台走向靠近德莱素窗口的门口，这给了 Charles Foster 一个绝佳的机会。 Charles Foster 当时27岁，是特种部队的狙击手，他被安排在麦当劳附近的邮局屋顶上等待狙击的机会。他把握了这个机会，立刻透过望远镜瞄准 Harvey 颈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在约35码的距离开火，子弹穿过 Harvey 的胸部，切断了他心脏下方的主动脉，并从脊椎穿出，几乎是立即致命。随着一声高亢且短促的轰击声， Harvey 倒在点餐柜台前面的地板上。由于 Harvey 在餐厅内使用不同种类的枪支发射了好几轮，警方还是不能完全确定唯一的凶手是否已经死亡。警方在 Harvey 倒地后一分钟进入餐厅，一面将枪口对准 Harvey， 一面询问旁边一名受伤的女孩，倒在地上的人是否就是枪手。女孩点了点头。整个事件持续了77分钟，期间 Harvey 开了至少257轮的子弹，杀死了20人，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人在抵达医院时被宣布脑死，并于隔天去世。其中17人在餐厅内被杀死，另外4人在餐厅附近被杀害，只有10人未受伤，其中6人躲在地下室的储物间内。在大屠杀事件发生后的数天后，麦当劳暂停了所有电视广告，而麦当劳的主要竞争对手汉堡王 也暂停了所有形式的广告。 Haberty 的遗体于1984年7月23日被火化，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他的骨灰归还给他的太太，后来葬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在屠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周， Haberty 的妻子和女儿收到了许多死亡威胁，迫使他们暂时居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三人随后接受了长达九个月的辅导，最终 Haberty 的太太和两个女儿从圣斯多罗搬到了丘拉维斯塔，在那里两个女儿以化名入学。一年后他们又举家搬迁到春谷镇。由于受害者数量庞大，当地的殡仪馆不得不使用圣斯多罗市民中心来举行受害者追悼会。当地的天主教堂圣母山加尔大教堂连续举行多场葬礼弥撒，以便能够及时安葬每一位死者。许多警员、幸存者和目击者在事发后的几个月内出现了失眠、失忆和内疚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这起事件也促使圣地亚哥警方重新评估警力素质与装备，警察局增加了特种部队的训练，购买了威力更强大的枪支，以便在日后能够更从容地应对类似的情况。一名警官报告说，大屠杀案发生当天，他只带了一把38口径的左轮手枪，这显然无法让他获得充足的保护。一位警察官员说，我们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团队，能够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快速反应。这也是这起大屠杀所带给社会少数正面的影响，也就是无意间提升了警方装备重型武器以及装甲的动力。而尽管麦当劳公司最初计划在事件平息后让这间餐厅重新营运，但在舆论压力之下，他们将建筑物拆除并将土地转让给政府，条件是那个地点不能再建立其他的用餐场所。1990年12月13日，麦当劳原址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由21个六边形的白色大理石石柱组成，高度从1英尺到6英尺不等，每个柱子上都刻有一个受害者的名字。纪念碑是由前南西学院的学生 Roberto Valdez 设计的，他也向大众透露了他的设计灵感。21个六边形代表每一个死者，他们的高度不同，代表了受害者包含不同年龄和种族，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象征着社区在这样的惨剧中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走出创伤。如今每年7月18日纪念碑都会被装饰上鲜花，人们会点燃蜡烛并为受害者献上祭品，以确保这场惨案不会被世人所遗忘。终于念完了。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还没有，我们要讨论，
大家心有余力一定要懂那样。接下来就你讲了。
没有，我们要一起讨论。 Lucian 很具细迷的把这件案子的始末完整的交代了一遍，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谁该为这个惨案负责？
谁该为这个惨案负责？
你觉得罪魁祸首是谁？
啊，不就是 Haberty 吗？
就只有他吗？
嗯，还有那个接线生。
我已经讲到一个重点，接线生的部分我要跟大家做个解释，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那个接线生是一个没有尽责的，对，认为社会安全网的破洞造成了这一件大屠杀事件的发生。
没有到责任那么大吧，我是觉得他是让警方延误到现场这样子的罪责而已。
哦，你是讲接线生齁？
不然你这样讲什么？
我以为你是讲医院为他们预约时间的那个人。
哦，那个也是啊，那个也算呢，那个也是要负很大责任，凭什么判断说他是低风险呢？
因为他语气很平稳嘛。
我知道，可是他凭什么这样去判断？
哦，你从语气上去判断是不是？
对啊，那我人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去判断？所以要怎样才会就是比较紧急？
就是可能在疯狂尖叫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一打去就是整个 K 笑这样。哦，你赶快来，你赶快来。
不是说讲话前言不搭后语，逻辑非常混乱，也有可能吧？
你是说他打去，然后说要叫瓦斯之类的吗？这个一定有病，你赶快来，
立刻排在最优先的人选。
我们这边精神病院的叫瓦斯，对，我要叫瓦斯，你赶快来。到底要怎么去判断说
哦，这个优先顺序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他比较有礼貌，或者是请问我可以排那个什么时候什么，真的就可以去判断说哦，他没有问题哦。
我知道在质疑他的专业能力啦。
对啊，
是啦，我是觉得这大有问题，没错。
就好像你去看医生，你比如说你感冒去看耳鼻喉科，
就故意咳得很厉害，装作很严重。
我知道赶快看，或者是完全听不出来有感冒就哦比较慢给他看吗？不能这样子吧？
对啦，好，不过我这边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接线生会凭着他自己主观的判断然后把他排在后面，其实是有原因的。如果要了解这个原因，我们要先了解精神疾病的治疗史以及当时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精神疾病的。
感觉会弄长。
欸，不会。
你听到我们要介绍精神疾病史。
你听到的关键字史。
史。感觉会很久。
没有，我跟你讲，我是浓缩再浓缩。
你要讲的跟库克一样好笑。你知道库克吗？
我知道啊，不过好笑的部分可能让你负责。那这一件案件是发生在1984年。嗯，好，我们现在回到24年前，就是1960年代。那时候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态度就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在1960年代以前，大家是非常害怕精神病人的，所以他们的对策就是一旦发现你有精神疾病就立刻把你关起来，然后最后关到死，永远不要出来是最好的。所以那时候对于精神疾病在1960年代的采取策略就是眼不见为净啦。
那你们应该关很多 gay。
为什么？
因为以前不是被认为是有精神疾病。
欸，说的也是。欸，
对啊。
哇，你反应很快，
举一反三。
没错，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要跟社会主角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在1960年代甘乃迪总统上任，他就采取了叫做去机构化的治疗。
去机构化的
治疗就是说精神病院就是一个高度机构化的一个场所嘛，把精神病患永远锁在里面。那所谓的去机构化就是做相反的动作，因为精神病患他其实也是人嘛，而且他们也有症状轻跟症状重。应该是说他们如果放出来跟社会互动的良好的话，他们其实也可以在社会上贡献一己之力。所以去机构化的最大精神就是希望减少社会隔离，让精神病患能够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这其实也是好意啦，对嘛？因为总不能说人家精神病患人就不是人啦。所以那时候
要切入那个了吗？
对对对对，所以
你再继续讲下去大家转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在放空。
为什么听到历史就这样？
最主要是史的部分。
而且尤其到1965年代联邦医疗保险跟联邦医疗补助的创立，所以大量的精神病患由精神病院转到社区的康复之家、护理之家、疗养院或者是社区复健中心。
我所谓在转圈圈就是叫错了，赶快切入跟那个接线生有什么关系。
好，我现在讲关系了。因为去机构化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说精神病患就不会涌到机构化的精神病院，而是涌到社区的医疗单位。但是社区医疗单位我们知道资源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反而会造成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资源，或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应付那么多的精神病患。所以我猜那个接线生可能是认为说啊，我们医院的资源有限，那我听你的语气听不出来你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就把你放在比较后面的 priority。 哦，所以这个是跟对待精神病患处遇的方式的改变是有关系的。
这个接线生真的很不 OK， 就是很多病都是你光听或是光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啊，就像你发烧人家也看不出来啊。可是你心里面在烧啊。
发烧是心里面在烧。
然后整个内心都在燃烧啊，就是想要赶快看医生。
是是是。然后我还要补充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人类是怎么看待精神病患的。其实在1981年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有一个人叫做 John Hinckley， 他用枪攻击雷根总统。只是他没有成功啦。枪是有射中雷根总统，但是雷根总统没有死。不过 John Hinckley就会被法院判决嘛。好，那时候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有罪吗？
没有罪。因为他们认为他有精神障碍。这个就造成了舆论沸腾，他们就会把两个东西做连结。第一个是他们就会认为精神障碍的人就是会犯罪。而且他们犯了罪之后还不用负责。好，这件事情就是造成人们对精神病患态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甚至雷根总统都亲自向国会提出了修正建议案。他建议说应该要限缩精神障碍辩护的范围，因为这一件事情导致精神病患就更被污名化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Haberty 的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拼凑出来的结果，
拼凑出来的结果
就是媒体拼凑出来的结果。
没有，我没有发现啊。哦，我念的蛮顺的、啊。
我不是说顺不顺的问题。嗯，你有没有发现说，你在这个资料里面发现有很多不同的人都在讲 Haberty 的坏话，然后透过这些坏话去拼凑出 Haberty 可能会有精神疾病的结论。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我没有发现、欸。
真的吗？他从邻居口中不是有问到一些话吗？
哦、对啦，
他的老板不是有问到一些话吗？嗯、然后他从他的同学不是有问到一些话吗？嗯，对，就是说，其实 Haberty 严格来讲，你觉得他有没有精神疾病？
我觉得很难讲哎、欸。
对，我觉得很难讲，因为他根本没有接受到正规的精神病的治疗，嗯，然后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精神科医师诊断说他的确有精神疾病。
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媒体那时候就把他导向他是有精神疾病的。嗯，对，所以。为什么他这样子的导向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人们就是认为说精神疾病就是等于很容易犯罪、嗯、就是很有危险性、嗯、他把这两个东西当成等号。事实上在医界的观点里面他们有做研究，只有 3% 的精神疾病才会有危险性，但是当新闻媒体在报道精神病患的时候，有70%以上的机会精神疾病病患会被描述成有危险而且具有攻击性。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 Haberty 他其实蛮可怜的、嗯、他其实是被媒体形塑成他是一个精神病患、哦、而且我觉得 Haberty 他是有病逝感的，你不觉得吗？
你说他打电话去，
对，他是
觉得我怪怪的，
因为很多精神病患他们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我而言啦， Haberty 应该是没有精神疾病，只是他有很强的反社会的感觉。嗯嗯，就是说他的人生境遇让他觉得社会是对他不友善的，嗯，所以他心里面怀着对社会的怨恨，
对，
所以想要采取报复的行为。
那你觉得他太太有没有责任？
他太太哦，我觉得他太太太没有警戒心了。嗯，不过他可能也认为说 Haberty 也常常在他面前显露出那种意志消沉的感觉，嗯，所以他其实也觉得啊，反正
他说 I'm going hunting human 那边就很恐怖啦。而且我觉得很妙的是，就是他开第一枪的时候，他不是对准那个 Arnold 吗？
没有成功卡弹嘛？
对，然后 Arnold 也只是觉得他在开玩笑。那个时候已经拿出，
会不会以为是玩具枪啊？
那时候已经拿出真枪了哎、欸，
他搞不好以为是玩具枪啊，就是一个疯子嘛，所以没有什么警觉心。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案件其实还学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说很多人在捷运啊，或者在公车上。即使政捷事件发生过后，可能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嗯、所以大家又开始疏忽了，所以很多人还是都在低头滑手机、嗯、都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情况。嗯，所以我这边提倡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大家如果是在公车里面或是在捷运上，不应该低头滑手机，而是要耳朵听 podcast， 然后眼观四面，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最棒的。
哦，很会打广告、欸、
对不对？你就眼睛余光上扫一扫，看有没有怪怪的人。嗯，对，但是耳朵可以听 podcast， 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无聊的话。嗯，那你觉得呢？我们在讲了完这个故事后，你以后在封闭的公共空间会不会有一些警觉性？
我觉得本来就要有啊。
你有在一些封闭的空间碰到一些怪怪的人过吗？
是没有，对啊。可是在念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啊、因为真的他是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很多都是大人保护小孩，然后他也没在手下留情的，就是杀完了保护小朋友的大人之后，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不过你觉得他有没有自杀的意图啊？
有啦，他都自己跟他女儿说我不会再回来，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他就是这次去就是一定是死掉啦。嗯，对啊，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干一票大的啦，现在他没在管。
对，他就是要拉一堆人一起死啊，
就是对社会已经愤恨到这样子的地步了。
对啊，很恐怖，说泯灭人性真的一点都不为过、欸、就是已经，因为你看小孩子这样他都在挣扎，你还会继续再不放过他，我就觉得哦，那我那时候看念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看的真的就哦天哪，那个画面，因为念的蛮详细的嘛，因为我们都有讲每一个死掉的人的过程嘛，所以那个画面是很具细迷的。那时候念的时候就觉得哦，越读越难过，嗯，就觉得怎么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啦。
哦，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欸，那个玻璃碎片为什么会让外面的人看不到店内发生的事情？这个
我也觉得很妙欸，我现在知道会造成这样子。
我讲一下原理好了、啊、我有原理。
好哦，请说。物理小教室要开始了。
不是不是，我想说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漫射。什么叫漫射？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在看镜子的时候，因为镜子是一个比较光滑的平面嘛，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上面的影像？这个叫做反射，因为镜子的平面是很光滑的。但是如果是玻璃碎片的话， 玻璃碎片它的裂口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光线打下来的时候，光线其实是会随便乱反射的。嗯，这个就像是我们在看那个湖面，湖面不是会有一些涟漪吗？所以我们看湖面的倒影的时候，就不会像镜子一样那么清晰。
对
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哦，对，所以变成说，如果有一些玻璃碎片，为什么你现在是有在认真听吗？
有，我在认真听。
就玻璃碎片，
我觉得这比刚刚那个屎还可以更。能让人听下去
哦，是玻璃碎片撒一地在殿前的时候，它光线会跑来跑去，所以眼睛其实是看不到的。
哦，
对，
学到了新招，嗯，
这个叫漫射。
谢谢秋伟老师。
那在这个故事中，你还有看到哪一个要特别讨论的点？
我刚刚念到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诡异的，就是说他
你说边听收音机，然后边跳舞边射杀的吗？
没有，我是看到有一个那个先把一包薯条丢到一个小女孩面前，然后再射她。
对，那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对啊，很冷冻的呢，还没有炸过呢。
不懂
啊，这可以嫁啊，这样子吗？也不是啊，蛮不懂的。然后还有那个，你刚刚说那开收音机一边那个也是蛮妙的啊，一边开收音机，然后一边那个
边听音乐，
对，边听音
乐，然后边跳舞，边跳舞，你可以懂那个感觉吗？
很像那个、
欸，我觉得
像那个
小丑哎、欸，
对，我真的很像小丑，
啊、
我知道说小丑
就是疯疯癫癫的，然后再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感觉上自己好像沉浸在某一个犯罪的篇章当中的感觉。
对，嗯，很恐怖。这一集真的难念，因为里面夹杂很多西班牙的名字。
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西班牙名字吗？
就是因为圣地亚哥那边靠近墨西哥，是不是？
因为圣斯多罗就是在美墨边境了。
哦，难怪，
所以那边一大堆墨西哥移民，所以今天 Lucian 就念得非常的算是开心吗还是痛苦？
不好说。
对，大家如果要知道 Lucian 是多么认真在念的话，其实可以收听我们的 NG 片段，应该会放在片尾。
哦，你要放哦？
对，我觉得今天有很多 NG 片段可以
很难的、欸、那个尤其要打舌的部分，真的要练一下。
你是以前有学过西班牙文？
没有没有，我只是以前室友是西文系的。
哦，那你就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那时候是大一生嘛，然后他们第一天那个上课回来就是说，哦，老师有教我们怎么练那个打舌。
欸，我觉得打舌很难欸。
然后我就这样练着练着练着，就是欸，就有一天就突然会打了。
所以那个不是与生俱来的，
有些人应该本来就会吧，我不知道。可是我是后来才
练。那你会卷舌吗？
卷舌是怎样？
卷舌头。
卷舌头是卷成这样？
就舌头卷起来啊，
变一个棉被是不是？
对，你会卷吗？
我不会啊，要怎么卷？
哦，所以那个跟会不会卷舌没有关系？
没有啊。卷舌是什么技能？我没有，
就是舌头，有人舌头会卷起来啊。
哦，是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卷是这样，是这样往后卷哦。
对啊，
天哪！
你竟然
不
知道？
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想卷舌是因为你刚刚说卷舌，我想说是诗诗之吃的卷舌吗？
哦，我想说有人会卷舌跟说他会讲西班牙这种打舌这种会不会是有关联性的？
有吗？没有关联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应跟友们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的留言。
好，第一则是由从起床听到睡觉的中毒者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我在卫武营，内容是说这集播出的周末我就刚好南下拜访高雄，刚好去参观了卫武营，跟朋友在讨论天中沙这个名字，隔天看到新上的集数主题，也太巧了吧。最后听着 Troy 的故事版本，我就像 Lucian 一样一路沉默，真的超展开哦。
他竟然是一路沉默耶、欸
他可以懂我、欸、
而且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轶事，就是说一个插曲啦。 Lucian 也应该知道，就是说天中沙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高雄演出，
对，
然后后来跑到台北去演出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有去台北去出差，然后也刚好就有看到他们宣传，就是他们是在三个灯柱上面就分别写天中沙，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小旗子嘛，
对，
比如说这个灯柱就是天，然后另外一个灯柱就是中，最后一个灯柱就是沙，这样子，然后就布满整个会场。然后那时候不是遭到检举吗？
哦，是啊、哦，
对啊，因为天中沙分别是三个字嘛，但是如果你倒着念的话，就变成沙中天。
哦，对，
对，
哦，对耶，
对。然后就有民众打电话去抱怨说，或者去抗议说，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旗子只插了大概四个小时就被卸下来。
啊，好惨哦。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非常的敏感啦，我只能这样子说。
I know, I know
很有趣的小插曲。
下一则是由 Minako 88888888所留下的留言，
八个八，
嗯，八个八，主旨是说 Troy 心中有小说杀，内容是说 Troy 真的很想写小说，拜托好心的出版社帮帮他，他已经在帮别人小说写续集了。
他什么意思？
就是在讲你那个天中沙那个吧，那个展开的那个剧情吧。
就是我已经在帮黄灵芝老师在写续集了。不过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先心里面目前有盘算说要写一本书或怎么样的。嗯，
哇，直接那个、欸，你这样没有写出来的话，就真的大家会追杀你哦。嗯你现在直接
大家可以期望看看，就是这样子才有动力啊。嗯，就是被追杀才有动力写完。
就像那个加入健身房才会去健身一样。
对，没错。
好，下一则是由苏菲艾霍尔所留下的留言，主持人说 miss.cch.ntc， 内容是说，虽然我对你们的点阅率没有贡献，因为我都是旁边听妹妹播放的，但听着听着也觉得你们的节目很有趣，超喜欢 Lucian 的尬笑跟 Troy 的提问，要继续做下去哦。
他明明就是说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没有办法。
最后几个哦啊，十几个哦，可见多么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
嗯，谢谢。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可以选定礼拜一到礼拜五，比如说某个晚上是全家听二之更日啊，然后就播放，然后大家可以边喝酒或
那个故事内容有的很恶哎、
欸，然后听完之后再做个分享，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介绍的圣士多罗麦当劳大屠杀案件，其实我觉得蛮多可以分享的。嗯嗯嗯，你觉得这次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不算是，有时候有点太血腥，不是很合家了。而且他应该很喜欢霍尔的一栋城堡。
为什么？
苏菲啊，苏菲是女主角，或者是男主角。哦，
好，你很有 sense。好，那我们回复最后一位喽。
好，最后一位是三个 emoji 表情的这位听众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最喜欢的两位主持人，内容说最近开始迷上织毛线，把之前累积的第二季全听完，所有真知作品都在犯罪的故事里诞生，这阵子想到跟丈夫一起来个交换阅读物，一个月一本书，走进成品没有读书习惯的我拿起了阁楼里的骷髅人间椅子，看完真的很推，本身口味重，太爱人间椅子，第三季好评帮我推了很多读物，走进成品不怕买什么书了，谢谢两位主持人哦，有成功推坑呢，
而且我觉得很棒哎，交换阅读物哎，嗯，
一个月一本书。
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三季的熏陶之下，有养成阅读习惯吗？
没有啊，直接了当的回复，没有啊，我都在做功课。
做什么功课？
就是你派给我那些功课、哦。那第三季超多书要看哎，每个都超厚。
哦，对，接下来你还要看那个《恶魔前来吹笛》。
对，
你有在看吗？
我还没开始看。
哎、欸，但是有吗？
在我公司
哦，在你公司里哦，你已经在开始看了、哦。
我还没动哦，我已经看完八木村跟犬神一族哎、欸。哦，
下一个就是恶魔前来吹笛。
问题是你那两本都还没讲到、哦，我干嘛那么赶？
哎、欸，我们后来速度很快哦，
真的吗？
砰砰砰砰砰砰砰，瞬间
哦，砰砰砰砰砰，对
对对，就是一下子一集推理小说，就一集真实犯罪，就一集推理小说，一集真实犯罪，砰砰砰砰砰，一下就出来了、
哦。好哦，
对，所以速度要快一点哦。嗯，
到时候再说。还有吗？还要继续讲吗？
没有，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剩下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讲，不要到时候没有可以讲。
OK，
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多踊跃在任何平台发言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到我们 IG 跟 Facebook 专页跟我们留言互动，尤其是这一集是蛮血腥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希望我们到时候在讲类似的案件的时候，不要描述的那么巨细靡遗呢？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你对本集的心得和想法哦。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更，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得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因为他只喜欢独自待在防腐室工作，既不愿意与其他同事合作，也不愿意与食，也不愿意与，也不愿，也不愿意与食，既不愿意，既不愿意与其他的同事合作，也不愿意与，也不愿意与死者的家属面对面沟通，这个好难念，也不愿意，也不愿意与死者的家属，
这好难念哦，
你自己念一次。
也不愿意。 我觉得这可以剪进
一语也实质啊，嘉许
我觉得这可以剪进 NG 版的，
很难欸，也不愿意与死者的家属面对面沟通。
Yes。
而在 Harvey 低头检查武器的同时，22岁的餐厅经理 Nema Dennis Ken，Nema Dennis Ken，Never 接着 Harvey 命令大家趴在地板上，并大肆谩骂用餐的顾客，他的用语充满侮辱性，包含 Dirty Swine Vietnam Asshole。要哎，对，要装他的声音哦。Dirty swine, Vietnam assholes。
你要讲意思吧？
意思是指肮脏的猪，肮脏的猪。意思是指哦天，意思是指肮脏的猪，越南混蛋，当场有越南人哦。他总共发射了十四枪。我这样有念对吗？
没有。
十四枪，我刚刚念十四枪，对不对？他总共发射了十四枪，他总共发射了十四枪。第一名到场的警官 Miguel Rosario， 哦，这个没有遭到打射。第一名到场的警官 Miguel Rosario， 第一名到场的警官 Miguel Rosario， 啊、哦，不够那个，太那个 Miguel Rosario， 我跟你讲，这个不能太那个，就是。你 Miguel Rosario 念得很那个，不能用 Rosario 这样很难听，然后就是太刻意。嗯嗯，就像我们讲那个四十，我们说四十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很顺的念过去。第一名到场的警官 Miguel Rosario 所乘坐的巡逻车，所我觉得第一名到场的警官这么一个逗号、Miguel Rosario 一个逗号、所以我刚刚 Miguel Rosario 有念比较好，
对啊，
那一个可以留着，那我就直接念所乘坐的巡逻车、所乘坐的巡逻车被 Harvey 无情的开火射击，所幸警官啊，这是再一次啦。所幸警官 Miguel Rosario 并没有受伤。哦，这次好顺哦，念的超好的。他透过对讲机将现场情形转达给圣地亚哥警察局。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讲了很多补充的部分嘛？你觉得我历史讲的怎么样？
嗯，就那样子啊。
什么意思？